声有声，无名岂止有名。AM 一二五一，华威大学无名电台，精彩稍后呈现。
大家好，现在是英国当地时。
FM Blank， 欢迎收听无名电台。
现在是英国当地时间上午10:06，欢迎大家回来，我是 DJ 木然。
我是 DJ 米歇尔。
我是 DJ JYY。
一开始就感觉有种
清晨党的感觉啊，这么有活力朝力是吧。
哎，不过换到这个时间之后，国内的时间现在正好是晚上吃饭的时候，
对，
也许会有更多听众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所以我们互动方式是
还是在微信搜索 Blank Radio， 那就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一起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那好，刚过去一个圣诞假期，不知道两位假期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呢？
假期的话，我还是去出去旅游了吧，去了法国、德国、捷克，在欧洲。
啊，怪不得看起来春风满面，容光焕发。
这也被发现出来了吗？
对，大概是有什么艳遇吧。
这个不能在平台上说了。
哦，好的，
好的。
你等会儿私下来，跟我们讲一讲吧。
闻到了好浓的醋味啊！
我也觉得到了一年一度，哎，不知道两位前一段时间有没有关注，就是。一年一度的朋友圈晒旅行的意义大赛，
一年几度吧，我觉得
一年几度啊，
我不想关注，都只能被刷屏的，已经被刷屏的份了，还能怎么样？
嗯 ，JYY 呢 ？JYY 上次不是说不用微信吗？
没有啊，我只是不发吧。
对他就是，
我这个用的很多了，我读学长的朋友圈读的很仔细的了。
啊，这样子啊，
嗯，
特别是你的啦。
有点恐慌。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行的意义，在这个全民都高喊着呐喊着我们要旅行的时代，旅行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
哎，所以木然，你觉得你这次旅行完美吗？给你留下很好的很深的记忆吗？或者说如果这次不是你觉得很完美，给你留下很深印象，然后给你有很多意义的一次旅行，你哪
次旅行
最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和意义啊？
这次旅行我是去了17天，去了巴黎，然后在斯特拉斯堡听了教堂的弥撒，然后去了布拉格跨年，又回到柏林。听上去是很长的一段旅行，但是其实其中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说是最快乐的一次，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那 JYY 你一般去旅行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比如说有些人是去看景点啊，有些人是为了散心，有些人是为了美食，有一些人是为了人文，那你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前几个说点我都是在我的旅行中占有很大的这个篇幅吧，美食啊，散心啊，放松啊，然后人文也会吧，但我个人会更注重看那些自然景观吧，自然景观更能吸引我。
人文景观指的是？
人文景观比如说一个大教堂啊，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建筑啊。
没事，你会去选择。
我个人对景点的话，就是自然风光跟人文风光没有明显的偏好，因为两者各有其美。主要对我来讲说，旅行最重要是那个旅行的人了。就是如果你是一群很要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即使是在宾馆里打三国杀，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也会很快乐。
三国杀，欧洲四国特训营是吧？
不过现在我们出去旅游到很多，尤其是在欧洲很多城市嘛，很多地方都会说一定要去某某某某某某博物馆。还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过很多的博物馆，或者你们觉得你们这种标志性的地方是否是一定要去的？
拿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在乎有没有去到那些地标性建筑，或者说是名胜古迹之类的，我不是很在不是很 care。然后但是像我妈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闺蜜两个人计划去自助旅行，然后 我妈在旁边看我的旅行计划，她就说，哎，你怎么都是去就是随便游荡那种感觉，你没有去到一些就是非常有历史文化非常悠久的，比如说上次去首尔的时候，他就会让我去青瓦台去看看，去预约个时间去看看。但是我跟我闺蜜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对我们俩说青瓦台只是个
可能
建筑物而已。
可能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对于旅游的概念，我觉得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像以前的话，最流行的国内那种包价团 package tour 啊，叫做打出个口号，比方说来欧洲叫做十天十国，
哇，
十天十国，那么
经济实惠。
对，现在可能你再看就很难找到这样的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比方说，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那个四国的九日游，这样就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我觉得旅游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人们不再是认为他只是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他会发现说我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去享受，要去体验。
哎，对，我们忘了插一句，这个木然本科是旅游专业是吧？
对对 对, 对，旅游管理小王子，
所以今天就是他的主场了。
对，没错，
就是感觉还是有很多深刻的东西，有学习到很多东西之后，的确感觉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了，
感觉 JYY 要黑我了，我感觉好害怕，米笑快救我！
我还是置身事外吧，你们俩的爱恨情仇就让你们自己去纠葛吧。
哎，那 JYY 呢 ？JYY 有没有去过很多博物馆？
我去过一些吧，因为我自己觉得去，尤其是你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去博物馆，有很多困难吧。我觉得你去。完全去了解那个博物馆在说什么，我觉得挺需要一番功夫的吧。比如说如果你去的不是英语国家，他博物馆可能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拿他本国文字写的，然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会读懂的吧。
而且我觉得在博物馆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他把所有的藏品都从原来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剥离出来，单独的放到一个空间当中去。如果这个博物馆它本身并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布展工作的话，那么很糟糕的一点就是可能参观者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体会，尤其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本身可能我们是怀这种比较放松的心情，那么到了当地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学习到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反倒是没有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去，那样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种。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感觉是那些大部分博物馆的展品都没有和我们有什么互动，都是单向的，他告我什么然后我又一不能提问题。
JYY你是博物馆奇观夜看多了吧？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这种人算是没有什么非常深的艺术造诣，就是那种比如说
没有了
艺术
历史，我们要被黑了。
没有但是我个人很愿意，就是如果去到一个去到巴黎啊，去到翡冷翠这种地方，很愿意花上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去到博物馆里面，即使我看不懂，但是是一种视觉上的盛宴，一种美的享受吧。就是不管怎么样，对美的鉴赏能力还是有一点的。对，
就说不定附庸风雅的有一天我就成为艺术大师。
装着就是了
、那其他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或者是一些其实现在旅游行业当中也有一些东西我们叫做 pseudo event， 比方说当你进比方说你到
pseudo event 是中文是什么，
它指的就是叫做虚假的体验，或者说是非真实性的体验。那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再到了威尼斯，可能它的那个小船叫什么米拉贡
贡多拉，
贡多拉又没有文化了，
感觉跟皮卡丘一样。
这贡多拉贡多拉现在可能已经不作为一种当地人的交通方式，然而它依然存在，并且有很多的游客去尝试。他会觉得说哇，我终于到了水城威尼斯，那我就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最古老的交通方式。但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从现实生活当中逐渐远去了，或者说甚至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是没有了的。
所以是呈现给你的所谓的真实，
一种是类似于舞台上的真实，前台的真实，你没有办法，旅行者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后台。那么这样你达到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或者说你所谓你想要去看的很多真实性的东西，其实都是假的。那你们还会去尝试吗？
应该会吧。你这样我想起了我之前去内蒙古旅游的时候，然后他们说那个原来牧民们骑马放牧嘛，现在都骑着摩托车了，但好像骑着摩托车放牧我们并不想看。
对，我并不想看骑着摩托车。哎，很奇怪的是我们作为旅行者本身想去看当地人生活的最真实的一种写照，然而有时候我们却拒绝他们最真实的写照，而去迎接一些我们认为所谓最真实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看一些我们想看东西。就拿我自己举个例子，我是上海人，可能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东方明珠，也很久没有去过城隍庙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于这座城市的了解。哎，不要给我加油反应啊。
说得好说得好，那个
此处应有掌声。
上海其实有多面的，那个欢迎我们的听众下次去上海的时候找木然给你带来一个真正的什么接地气的上海的 tour。
、这倒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经常会给很多外国的留学生去做一些，我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的只是一些很标志性的东西，然而可能一些比较更有上海特色的，比方说像上海城市规划馆1933，从一个国民时期的屠宰场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艺术设计中心，它有很多的历史沉淀在其中，
没错，
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的点就在于说，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体验那些我们希望所达到的真实性，由此很多人就开始发生了一个转变，就转变成了我认为可以定义为一种叫做后现代主义的旅游，叫做旅行，那就叫做度假，就是我开心就好，我并不很追求我旅行当中看到了更多的什么，因为我在互联网这个平台当中我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它到底是有几几年构成，甚至它一个整个建模的过程，所以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看它，但是我一定要快乐。我可能我在拉斯维加斯我一定要就吃得好，然后欣赏视觉盛宴，去看很多的秀，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这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个转变。我发现
我觉得因为我们也许就是发现这追随这个真实性啊之类的可能太难了吧，所以就不要为难自己了。
对，到底什么是真实性，
大家活得开心就好了。
到底什么是真实性，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现实圈，大家都对它有很大的争论，所以说最后争来争去会发现说还是自己开心就好。哎，上次那个 JY 你和我说了一个自洽，你说享乐主义和自洽的原因，我觉得很好，你要不要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没有啊，我说我之前在学社会学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享乐主义的这个一整个体系，我觉得是很值得批判的吧，因为我觉得人生不能光为了享乐，而且还应该去追寻一些这个超越自己的事情吧。但是在我学完社会学以后，学了很多对其他主义的批判以后，我觉得享乐主义它是一个挺自洽的吧，我觉得是一个挺自洽的一个理论体系，然后它确实你把它当做人生信条的话，我觉得会挺简单的吧。
那其实现在的所谓你刚才 JYY 所说的享乐主义，其实和现在很流行的穷游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现在也是一个大热大趋势，
对，大热的穷游，
好像谁这次旅游没有穷游好像就是天理不容的感觉。
天理
不管怎么讲，我们先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聊穷游和旅行的起源。
将 白天是旅行侠，又笑得很漂亮，就像从没受伤一样。我拿着天使旅行侠，转身去远方，看最美的风光。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Blank 无名电台。
刚才那首歌呢是赵薇的《天使旅行箱》。
好，那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旅行的起源和穷游这样一个话题。
没错。
我总感觉穷游是个很有技术性的项目啊，
需要坚韧的意志力，然后超强的决断力，还有事先精细无比计划能力。
我觉得有点超过我的能力了。
虽然我自己是学旅游的，然而我一直对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于网上能够做到如此精打细算并且实施的广大博主感到五体投地的佩服。你
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军难道都被打败了吗？
我不行不行，我做不到那样的穷游。 我自己有尝试过背包游，但是最后算下来发现花费其实也是蛮多的，其实并没有很少做的像很多穷游的博主那样。你需要有吗？你需要有尝试过？
我没有尝试过穷游，因为我身边其实有一个朋友，她是个姑娘，然后她曾经尝试过自己一个人穷游去土耳其，然后在最后一晚上的时候，在那个红眼大巴上，她发起了高烧，当时真的是孤立无援。然后他回来跟我讲说，我再也不要去穷游了。
就那晚他都没有办法
睡，当时给我留下了幼小的心理，留下了心理阴影。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代表我自己的立场了。会觉得对我而言穷游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旅游的环境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旅游能带给我的那个环境的带来的快乐，就是我比较希望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你能很安心的进行，
还是比较舒适的。
对，
感觉穷游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嘛，然后你遇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还不能通过 花钱这个方法解决。
然而旅行可能本身当中就包含了很多这样的一种未知性在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其实在从欧洲从西方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旅行的起源是源自于很多富家子弟，那么他们在完成了学业之后不会着急于投身于
前方高能预警都是
干货，
对，干货，纯干货。
他们不会投身于工作当中去，反而他们会很流行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gap year，那他就会
间隔年，
对，间隔年，然后他会带着一大队伍的人去欧洲、地中海、北非去游历，去见识各国的一种风情。因为他不能一个人，因为他得有照顾他的保姆，保护他的侍从，因为你不知道前方安不安全，然后有可能照顾他管家的侍从，那这样是浩浩荡荡一队伍的人。那这个花费都是由他来承担的，
所以只有慕容云海那样子的人才能旅游，是吗？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旅行的起源的确是局限于很部分部分的上层阶级的。然而从托马斯库克发明了创造了这个我们叫团队游 package tour 之后，它成为了一种大众都能够喜闻乐见享受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东西都改变了。然而在背包游当中我会发现，
比如你说的是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是指哪些啊？
就比方说首先第一个价格，你不用再承担这么大的费用，但第二点你的自由意志被削弱了，你不能够自己的去选择我想看什么，可能更多的是听从我这个团队，我今天晚上早上六点钟第二天要出发，你今天在大都会博物馆你只能看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赶另外一个行程，我们要去看自由女神像，所以你没有很多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尽管有可能你在某一时间和某一个旅行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你觉得这是我旅行的价值所在，然而你没有办法，你为了赶行程你必须，因为你有个合同和责任，所以你必须要赶下一个行程。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形成一种自觉，他会认为说我不要旅行团，我要自己走。那发展到今天有一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穷游，我要自己走，然后我要更少的钱有可能看更多的地方这样子。然而可能其实我们都不能忽视旅行一开始的它的源头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那就是的确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考虑。
哇，谢谢木然，
对，
居然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整个旅游产业的旅游这个活动的这个历史啊。
可是穷游还是受到很多人欢迎，我就其实很多女孩子身边女孩子还是很喜欢穷游。但可能很多穷游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钱，相反很多穷游的人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钱，他们才去穷游。
后面这个逻辑你给我梳理一下。
我并不觉得他一定是有逻辑，我只是在身边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啊，
就是会有很多的确家里还比较殷实，但他也很喜欢去旅行，他很喜欢去穷游，对
啊，
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意义就是跳出自己舒适的那个圈子，
原有的舒适圈，
他们要逃离原来的那种
就原来的生活方式啊。
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试验一下新的，
可能原来他的生活的圈子很舒适，但是对他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社会性的压迫，
是，
所以他要从一种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嘛，
所以他要从一种就是
从原来
行罢恶其所服
啊，就从原来这个完全每天都干的一模一样的事，这个固定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换到一种完全需要新的思维，需要的新的方法去体验生活的这么一种方式嘛？
对，从一定角度上来说是这样子，可能他会觉得新鲜，或者说他的这种脱离感会使得他更好的去放松自己。其实穷游可能最终来说不是为了省钱，他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和跳出自己既有的一个生活节奏，这是很多。
可是即使不是穷游，单单是旅游这件事情本身不就是已经跳出了原有的固定的一个圈子吗？
但不一定吧，我觉得在穷游的人看来，可能比如说你去住那些酒店啊，你到一个地方租酒店，然后租车开，和你在原来工作的地方每天差不多吧，因为
对，我觉得还是差很多，
都是标准化的服务，然后每天的生活的方式 整个社会的系统都没有太变吧。
可是你接触到的人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可是你知道，比如说你住在酒店的话，那些礼仪人员都受过训练的呀，他们不会给你创造任何的不适啊。
啊，对对，
嗯，
确实。
而且他们都是，也就是所谓的不是真实的人吧，因为他们在上班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服务生，他们会尽可能的去，服务满足你的要求啊。
可是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岂不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太过于绝对化的一种表述。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可能呢，我们每天都无法，即便我们身边的人都不是最真实的。当然我承认从哲学性的角度或者社会性角度上说，这是对的。然而从就是当我们只是在讨论很世俗性的旅行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考虑到太过于哲学性的层面上。
嗯，好。哎，所以你觉得
你这个嗯好让我没法接啊这歪歪。
我觉得我们这里讨论的太多了。我你觉得
太多
关于群友我们到下一个吗？
可以啊。
嗯，哎，所以除了穷游这种方式，你还觉得哪几种方式你比较喜欢啊？
对我来说，就自助游可能比团体更好吧。就是自助游的话，会多一个计划，自己计划跟冒险的环节，这个是团体游没有的。
嗯
嗯，然后一个人旅行，虽然听起来好像比较文艺啊，但偶尔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一个人旅行，就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独处的一个相对非常放松的空间。
嗯，周啊，有过一个人旅行吗？
有过啊，肯定啊。我觉得一个人旅游确实，我当时自己一个人去的贝尔格莱德吧，塞尔维亚的首都。
嗯，
然后，怎么说呢？是放空了自己吧，因为自己一个人，然后行程也很自由，然后也不用去跟就是如果你跟同学出去，你可能还得妥协一下吧，照顾两个人的兴趣。一个人的话，完全跟着自己兴趣来就好了，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几点睡几点睡，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游完以后，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同学一起出去会比较有意思吧。
其实一个人的旅行对于自己心理上的考验是很大的，他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你自己的一个
挑战，
一个挑战和反思。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进入一个外部世界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你自己，你去看了更多的人，你才能更好理解你自己。比方说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那我在美国生活旅行过一年，那么在一年当中，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我其实心里还会有一些崇洋媚外的这样的一些思虑在里面。当我到了国外之后，会发现其实国外也并不是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
嗯，
其实更多的我会发现到很多国人身上的一种美好，发现到自己国家的一种原有文化的一种可贵和真诚。那么这其实是我原来在中国我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会被更多的反面东西可能会所埋汰啊，所淹没。但是当我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从他们的视角，或者是看了他们之后有一个判断之后，我会意识到，
原来这个媒体塑造的形象其实不是真的。
对，就你必须要从多面去了解。就包括说以前会觉得自己的城市很伟大，哇，上海有16条地铁线，好发达，感觉像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城市。
再也不要去世界其他城市了。
对，可能后来到了，比方说到了一些比较发达，像柏林，甚至是它的一些德国的一些小城市、小城镇，他们都有很完备，而且思虑很周到的电车、有轨
交通体系。
交通体系，其实这些很缜密的系统是国内城市发展中都所缺乏的，我们以前是都没有考虑到的这些东西。李歪歪，
嗯，我觉得
表情若有所思，我想反驳些什么，
然而却想不出来。于是我决定给李歪歪三分钟一首歌的时间，让他去想一想。那接下来我们听我们的第二首歌。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陶晶莹。
一个人坐在卡斯曼都中国人开的酒店里，早餐依旧是稀饭油条咸菜还有豆浆，这里空气很糟，尘土飞扬，人们也不太友好，我不想说话，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也许有你在身边，我的话会比较多，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至少得有一个人给你拍照片，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让你一个人去旅行，沿途的风景看得很寂寞，犀牛看见鳄鱼看见 elephants， 你说你学了那么久的 English 又不用，到头来还是不敢说话，不知道要说什么话，也许有你在我的话会比较多，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让你一个人去旅行，明知道自己丢三又拉四，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让你一个人去旅行，沿途的风景看得很寂寞，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至少得有一个人给你拍照片，让你一个人去旅行，让你一个人去旅行，沿途的风景看得很寂寞，寂寞的时候要抵住诱惑，
好可爱的一首歌来。
Alrighty then，
无声无声掷地有声，无名岂止有名 ？AM 一二五一，华威大学无名电台，精彩稍后呈现。
欢迎大家回到 FM Blank Radio。
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志的《去你的旅行》。
去你的旅行，这首歌的名字感觉像听上去像是一些，
反旅行。
对，
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的本真中寻找我们自我，而不是通过旅行。
难得你同意我一次。所以
其实很多人不是在讲吗，就是很多人为了朝圣去洗涤心灵，然后去西藏，但是一次就是几十年来你都没有洗涤心灵，然后难道就这么一次去西藏你就能洗涤心灵吗？
反正我觉得100次旅行也拯救不了我这么污的灵魂和内心。
什么？
所以我们就最后来聊一聊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去进行旅行呢？为什么大家现在都那么热衷于旅行呢？令人沉思的问题。
对啊，首先我觉得旅行是一种放松，不管怎么说吧，旅行还是能放松你自己啊。
你有没有觉得当你一个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你会比平时更放得开，就是有一种释放内心的自我那种感觉？
有， 我觉得我会有，我会做一些可能在平时中
不会
做
的
一些
事
情，比方说，走着走着就突然大笑起来。哎，可是我在本科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学妹，她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她就是做在旅行途中 女性的一个性意识和她的一个性行为，关于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会发现中国的很多女性她们在旅行当中会涉及到更多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性行为的这样一个决策，因为她会认为就是在她一个潜意识当中她释放了自己在原来可能更加道德限制更多的一个舆论下所没有的一面。我们并不先去 judge 他这件事情本身是否是对还是错，但是仅仅就现象来议论的话，的确这说明旅行释放了我们很多真实的天性，释放了我们很多的
天性，
躲避了熟人的眼光嘛。
包括我们会在很多特定的阶段里面，我会认为旅行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蜜月旅行。
哎，所以
蜜月旅行，
哎，所以某人，你了解蜜月旅行的历史吗？
蜜月旅行历史我并不了解，然而我想给大家一个忠告，作为学了四年旅游的人，那就是如果你度蜜月的话，男生们，各位男生们，请千万千万不要轻易尝试自助游。
为什么自助游不是给两个人很好的空间去商量计划吗？
好，比方说我打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Michelle， 你和你以后的 Honey 然后一起出去，
不用拿我来，拿你们两个就好了。
然后不要我
不还是，那你就说吧，男A和女男一和男主角和女主角吧。男主角和女主角相爱之后他们在了一起，他们去度蜜月，然后他们男主角呢定了去大溪地的去我们说去马达加斯加探险的一段旅程，其实是
为什么蜜月你要去探险
去比方说去马达加斯加旅行可能风景也很壮美我们都不知道哈，然后就假定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如果当中他们是自己定的一个行程的话，万一发现很多问题，女生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订的酒店怎么这么差呀。男生会就说，那我当时订的时候我也不想啊。哎，你会发现这样就有很多的争吵在当中。哎，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找了一个旅行社去帮你们去策划这样一个东西，你会万一发生一些问题，男生就会说，哇，这个都是旅行社的锅，就可以有人背锅。
什么破旅行社？
对，什么破旅行社？但是从那个角度说，我不是给旅行社做广告。
妹妹好，我以后蜜月旅行就说啊，都是木然设计的。哎，木然设计的什么呀？
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我们好像都会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包括蜜月旅行啊，包括
毕业
旅行，现在也是很火的。哎，为什么毕业就一定要去旅行呢？大家一起去旅行又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创造了一个团体性的非常美好的最后一次 moment 的纪念而已。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全班进行了毕业旅行。
哦，
那可以大家就一起聚个餐呢、啊？为什么一定要大家一起去旅行呢？
聚个餐时间太短了。
对啊，
对，然后你也玩不了什么吧？
我觉得像，一旦我们是一个团体然后去到一个地方的话，我对那个地方产生的记忆就是那个团体的记忆，就是我跟我全班同学一起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就想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美好一些。
就这些旅行和你特定的时间记忆和人发生一种情感上的一个纠葛，使得你对于这个地方有一种
我觉得你看毕业旅行啊蜜月旅行啊，他们像一种这个像一种旗帜一样标志着你这个
什么你想说的是
它标志着你这个一段时间的正式的结束吧，然后我们是一种类似仪式性
仪式，我现在刚才也想说是不是有一种仪式性的东西，
对，有仪式感
代表啊我旅完行我就毕业了，旅完行啊我们就正式进入婚姻关系了。
但我倒觉得不能够完全囿于仪式感，就比方说我因为我要毕业旅行而去毕业旅行，或者因为我要毕业，或者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应该是说因为我要毕业旅行过所以我要毕业旅行，因为我要蜜月旅游过因此我要蜜月旅游。
对，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对于旅游的见解就是会把 想要把我曾经到某地某地某些国家旅游过当成是一种谈资，为了旅游过而去旅游，我觉得这个还挺没意思的。
可是不会觉得，对，就我也想说的是，可是不会觉得这样很没有意义吗？
没有，我觉得对他们个人来说其实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人类去过月球去过火星，
那是很特定的一个情况下，
对啊，但是所以对那个人他自己，如果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会觉得啊，我终于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了，我觉得好也挺有意义的、啊、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尝试、但是可能你上你在你中国英国你飞多了之后，你会觉得你不会再因为过就是完成这样一件事情而感到任何的欣喜。
嗯
嗯，但是有很多种我从来都没尝试过的旅行吧，比如说我第一次出国，然后或者说然后接下来可能第一次去东欧啊之类的、第一次去什么美洲，第一次去非洲啊，
可能把旅行还给旅行本身，还给我们自己，抛下它很多的社会意义，我认为是会比较好的。比方你不要想太多，你因为要去这些地方而去这些地方。比方说前段时间我妈就跟我说，哎，这次你去英国读书啊、一定要把那个欧洲都玩遍啊，多尽量多去点地方，多那个假期都不要回来。我感觉自己不是青蛙生的。
其实就是不是青蛙生的，充话费送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给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对旅游有种压迫感，我一下子突然好像没有那样想去旅游了，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是为了要去旅游过而去旅游，而忘了我本身是为什么要去旅游的。
嗯，
那在这样一个，
我们是想要把旅游当成一种目的，仅仅就是旅游的目的就是旅游、旅游的目的、就是旅游可以不把它当做某种对某种什么人生意义、价值意义的实现的一种方式。
嗯，
其实不用给旅游这个词加上很多的枷锁，加上很多的
限制，
所谓的背后限制。
无论是你想在旅
加上很多意义，
无论是你想在旅行当中去扮演另外去放松，去展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说是你想和另一个你所爱的人去共度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亦或者是你只是纯粹的想去享受，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从某种意义上、
我开心就好。
感觉你们又回到了这个享乐主义啊。
这我觉得这和过度的享乐主义还是消费主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享乐主义我是一个人就没什么偏见，我觉得挺好的。我自己就是就很坦白讲，我自己就是享乐主义。
而且你不觉得这样，你觉得这东西有一个阶段性，就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它有一个金字塔、它或者说是人的成长也需要一个阶段性。你一开始就要求一个七岁的小孩在游历美国的时候，参加那种夏令营的时候，就去
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
对对对，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当然，反而是这件游历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会对他以后产生巨大影响，他在今后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当中抽丝剥茧出有很多的思绪。然而，你不能要求他在今时今刻马上就会对一些东西产生一些。旅行不是一件速效药，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古代说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实这是一个实践和真理，就是你不断不停的去检验，不停的去反思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很多人，但我觉得现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很多人说啊，旅行才能了解很多东西，可是却忘记了另外一条道路。我觉得这是在这两者之间不停的来回旋转，往复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在不停的扩充知识，然后你才能够去走更远的路，见识更美好的风景，你才会看到那些东西背后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怎么讲，
升华了，
对，升华得很好。然后
此处应用掌声30秒。
不行，我们把它拉回到大家最喜闻乐见的故事环节。哎，米秀你想说什么？刚才
我其实没有，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说，就是我会觉得很多旅游给你带来的，比如说你对生命的体悟也好，你可能会体悟到某一些，比如说你看到了那些看到了大海，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但这些只是旅游给你的 bonus 而已，
就是附加的东西吧。
我觉得 Michelle 的观点像是佛家的就是悟道那种感觉，就是有些东西你道可道，不，这不是就是这好像是道家的样子。总体而言就是感觉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有些东西你不要过分的去强调或者去追求，时间到了它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跳脱出来，就像一种
叫有什么 就像那种、果实什么生根发芽，它自然然后最后长出了果实，就是种子生根发芽，最后长出了果实。
谢谢这位歪帮我说话。那今天的最后，我们每个人来分享给大家一个小故事吧，就自己旅行当中最意义深刻的一件事，让自己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或者对觉、对你来说意义最大 ，whatever。
哦，好吧，那。我就最近的一次去希腊吧，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去的希腊。然后我记得以前很多广告里都会拍那种希腊那个蓝天白云、蓝海，然后那个白色窗纱飘进那个被风吹进来，被海风吹进你的卧室，然后你醒来这一刻，我在广告上看了无数次吧。然后我这次在希腊终于体验到了，感觉哇，穿越回了小时候，穿越回了广告里的美好世界一样，然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那 GYY 是浪漫主义情怀，那我就说一点我曾经遭遇的不太好的事情嘛，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慕尼黑，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上电梯，是那种自动扶梯，然后我是当时是前面拿着一个大箱子，然后后面是背着一个书包，我的书包外面有个拉链可以拉，虽然我没有放任何贵重物品在外面，就是一些化妆品而已啦，但是我是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突然感到自己包轻了一下，我会觉得，德国人是真的那么好心吗？就是他们会帮我提箱子，居然现在连包都帮我就是端着了嘛，然后我心想，可能吧，然后突然就重下去了，然后过两秒钟又轻起来了，我一转头，我看到一个黑哥哥就直挺挺的站在我背后，然后装作什么事情没发生，在看风景的样子，真的就是看风景的样子，然后我发现我书包链没拉开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同行的一个姑娘特别彪悍，就是我把这件事告诉她之后，她就是去过去拿着对着手拿手机对她拍照，然后那个黑哥哥就是恼羞成怒，就冲我们吼，叫我们把照片删掉，然后我们就是不删，引起了围观人注意，后来他就溜走了。然后在此的话，我就是希望广大女性以及男生了，都要注意在外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就是后面的背包如果有拉链的话，尽量就是放到前面来，或者说你时刻注意着。
怎么突然感觉像是和公安部门相关的法制节目？那我最后来说，
节目说到中国旅游局、中国公安部赞助，
我最后来说一个我的例子吧。我的例子就是走在上有一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我走在上海，康定路的，好像是康定路还是哪条，就是以前法国区的一条小路上，下着小雨，然后路灯的黄色打在泛黄的秋叶上，铺了一地，然后我就走着，我就那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人，就人真的很少，我就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的走着，感受着这个下雨的夜晚，那份经历可以一个人跳脱出来。虽然这是我自己的城市，可能更像我的一个日常生活，可是我也把它定义为一种旅行，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认为你人是在旅行的，那你就是在旅途上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是 FM Blank Radio。我是 DJ 木然，
我是 DJ 米歇尔，
我是 DJ JY。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